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针对国会众议院计划表决总统拜登17500亿的美国国内投资案，国会预算署预估这项有关社会福利和因应气候的支出案在未来十年会增加3670亿的赤字。尽管国会预算署承认可望透过增进美国国税局税收来产生额外收入，但联邦预算赤字在未来十年仍会增加3670亿美元。预算署估计新的税收执法活动到2031年将让收入净增1270亿美元，白宫原本估计可带来4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众议院程序委员会同意让这项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交付全院辩论后，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随时可能进行表决，与共和党预料将一致反对这项立法。他们连月来都在攻击这项社会主义政策是在浪费公帑，亦会令已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升温。据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星期四证实，美国已经与中方和其他国家联合释放石油储备的可能性，以满足石油需求和抑制油价。普萨基在回答问题时说，拜登总统的国安团队成员参加这一讨论，这个是我们与一些伙伴国家正进行的讨论。而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星期四就对外表示，他们正在努力释放原油储备，但拒绝对美国的要求置评。这个意味着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的石油入口国首次将与美国协同释放原油储备。路透社星期四最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要求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内的全球一些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考虑释出石油储备，协同降低全球能源价格。在讯息发布后，美国石油和全球指标性的布兰特原油开始下跌，后者跌破每桶80美元。美加墨三国元首星期四在白宫举行了5年来的第一次北美峰会，就区域合作进行商讨。当日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分别会晤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然后举行三边峰会。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峰会旨在从三国间找到共同立场，以进一步加强合作。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控制住每年大约15000亿的北美贸易市场。在汽车行业、拜登的购买美国货政策、墨西哥能源法案等问题上的分歧对峰会产生了影响。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对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行税收抵免的提案上，美加两国亦陷入了僵局。渥太华方面表示，该提案违反了贸易协定。尽管峰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迹象，但拜登希望能够同两个邻国在一些最棘手问题的合作上取得进展，包括缓解移民压力、减少贸易摩擦、从全球疫情中恢复过来，并更好地与中共进行对抗。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在非洲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及其他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如何就全球卫生安全、扩大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以及重振民主等议题加强合作。尼日利亚是布林肯这一次为期5日的非洲三国之行的第二站。布林肯星期五将在尼日利亚就拜登政府的非洲政策发表重要演讲。布林肯星期三访问肯尼亚时曾经重点讨论了民主议题。他在内罗毕对一组人权活动人士说，世界正经历民主的衰退。他警告说，即使好像肯尼亚一样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亦越来越容易受到错误信息、腐败甚至政治暴力和选民恐吓的侵袭。布林肯指出，美国亦不能够幸免于这个挑战。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民主亦可能会更脆弱。而布林肯今次非洲之行，部分目的是为了在与中共竞争时提高美国在非洲的重要性。在离开内罗毕之前，布林肯还宣布说，美国正将尼日利亚从侵犯宗教自由国家的名单上移除。 据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四年几来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公民已经返美。这次获释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礼拜一夜晚举行视频会晤之前。国务院表示，我们欢迎丹尼尔徐回到美国，他曾经受到胁迫性的限制出境，他在中国没有被判犯有任何罪行。他的屋企位于西雅图郊区，中国最初是在2017年8月禁止他返家。之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7月底访华时曾经提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大陆被拘留或被限制出境的条件，并提醒中共官员不能够拿人当作谈判筹码。而美国政府今年亦敦促美国公民必须重新考虑去中国旅行。在徐获释之际，美国遣返了7名被判犯有各种罪行的中国公民。不过华盛顿否认这两宗事件有所关联，目前尚未清楚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有多少人在中国亦面临指控。当前拜登政府已经和辉瑞公司达成协议，以确保辉瑞公司生产提供1000万疗程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美国政府预计为这种药物支付了$53亿，这个相当于一个疗程药物的价格，约为$529。据辉瑞公司表示，能够得出这个价格是由于2022年之前采购的数量很大，辉瑞和其他国家亦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这一项协议是否能够实施，仲将取决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会批准这个名为Paxlovid 的紧急使用授权。目前这种药物在世界上还未有任何国家得到过批准。这个礼拜二，辉瑞公司向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申请使用授权，并指出正在进行的一项临时分析显示，该药物可以降低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治疗或死亡的风险。卫生部长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前景光明的治疗方法可以为患者提供另一种拯救生命的工具，从而帮助我们加速走出这场疫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8号表示，美国计划成立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范围广泛并具弹性，同时不会被建构成一种典型的自由贸易协议。在马来西亚访问时的一项视讯电话会议中，雷蒙多说，针对这个架构的讨论目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可能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包括数位经济、供应链的弹性、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控制以及干净能源。他说，我们完全不预见它会是一项传统的贸易协议。他并补充说，美国将和盟友在未来几个月发展这项架构。雷蒙多在17号表示，可能会在明年初发布一项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而他的亚洲访问就是要为了可能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美国和马来西亚18号较早时在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计划在2022年初签署一项协议，目标是改善半导体和制造业供应链的透明度，兼印度与安全。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大型机构的影响力大幅增加。美国华府智库全球发展中心18号表示，这一种趋势可能需要仔细审视。全球发展中心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开始主导开发银行提供的合约，北京当局亦将提供这些机构的捐款增加到660亿美元，以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资国。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援助的最大接受国，而中国是这些机构中已有投票权和领导地位。研究人员追踪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及供应疫苗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76个全球主要机构的捐款增加、投票权和领导角色。 结果显示中国的投票权提升多数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中国对这些机构可自由支配的捐款亦增加超过四倍。全球发展中心政策研究员罗斯写道，中国显然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以增加它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影响力。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日在首都维尔纽斯挂牌运作，为立陶宛和台湾关系立下重要里程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费南德兹当日推文欢迎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成立，他赞许立陶宛起身捍卫从台北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民主，展现领导能力。费南德兹说，当我们将价值放在前面，就能够强化全球民主社会。共和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李契亦都透过推特表示，他很高兴看到台湾代表处的成立。立陶宛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过去几个月来频遭中共外交经济制裁。身为美国参院两党外交领袖的费南德兹和李契多次公开声援立陶宛，攀助立陶宛向北京施压。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九月访问华府，费南德兹特别接见他，席间谈到立陶宛勇敢支持台湾的努力。李契11月4日就协同欧洲与区域安全合作小组主席夏亨共同提出决议案，赞许立陶宛政府增进与台湾关系的决心，并对立陶宛对抗中共胁迫的坚定立场表达支持。世界民主运动明年将在北京举办第11届全球大会。台湾民主基金会11月18日在脸书发文表示，世界民主运动将在2022年10月24日到27日在台北举办第11届全球大会，强化世界民主倡议者之间的凝聚力，并共同创建一个更符合期待的民主未来。台湾民主基金会说，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民主倡议者、专家和赞助者将齐聚台北，参与一系列的工作坊和论坛，分享如何建立有人性的民主制度和捍卫公民空间。透过这个合作，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将集结各方力量，以应对当今的威权挑战，同时培养民主的能量。全球大会的亮点是颁发世界运动的民主勇气奖，以表彰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凡勇气的运动，但他们往往不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下。世界民主运动在1999年成立，是全球民主倡议者的网络。秘书处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感恩节即将到来，很多消费者会趁着打折扣购买品牌商品。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和国土安全部调查局18日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假冒名牌，并指导如何鉴别和避免上当。据海关检查人员介绍，90%的假货都是来自中国。疫情期间，由于海运失港，很多假货转为通过空运运来美国，机场海关接获的假货比之前更多。CBP 助理局长塞尔雅托说，2020财年全美海关共接获了26000批次的假货，如果是真品的话，价值超过13亿美元。假货不单止盗窃了知识产权，使合法品牌遭受经济损失，而且假冒产品还伤害美国经济，每年亦带来超过250000个工作岗位的损失，同时还会为消费者造成健康安全方面的风险。国土安全调查局副特别探员表示，消费者成为抵御假冒商品的第一道防线变得更加重要。如果需要获取信息帮助识别假货，请访问 iprcenter.gov。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被揭露已知 Instagram 可能对儿童有害，但是仲系向儿童推广呢一个应用程式。美国多个州18日宣布将对此展开联合调查，让丑闻缠身的 Meta 再陷监管风险。马萨诸塞州检察长希利在声明中说，而家改名为 Meta 的脸书不单止未能够在平台上保护年轻人，仲选择忽视。 有时儿童甚至加重已知的操纵行为，对孩童身心健康构成实际威胁。为了追求利润而剥夺儿童，联合展开调查的州检察长包括纽约州、科罗拉多州、加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和佛蒙特州的州检察长。州检察长是各州的最高执法官员与法律顾问。加州检察长邦塔说，这次调查主要锁定 Meta 提高年轻用户使用 Instagram 频率与时间长度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因而造成的伤害。 Meta 对这项调查提出反击，宣称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以着手在线上保护年轻人。